我就想造成大家当时都会发一些这样的一些所谓莫名其妙的句子，比如说我暗恋某个女生，然后她发了这样的句子，然后我就会当时就会百般揣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什么意思呢？然后是不是跟哪个男生又怎么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揣测，当时会，而且有些句子可能是来自于歌词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因此去顺藤摸瓜之类的。
因为即使我现在再也没有勇气去打开自己的 QQ 空间，去一条一条翻自己当时发表的幼稚的、无病呻吟的，然后带着那种青春疼痛文学感的动态，但我会觉得当时的我也是很可贵的、很可爱的，我不愿意把那样的一个自己抹除或者否定掉。
我觉得就是我最开始对社交媒体的那个美好的印象就是在微博，因为就在微博上除了可以跟朋友胡扯瞎聊，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我在微博上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嘛。我昨天在想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隔一百年之前我就是那个加入了进步的左翼青年，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悲伤、痛苦、抑郁或什么，我20岁的时候可能我会整天说抑郁了，
抑郁了。
但如果你到30岁，我总是还在那里这样说，我就会有一种很强的羞耻感。当然对自己其实不太友好，但是就是会有觉得我不能够总去表达这种痛苦的。当你成了一个大人之后，你就是觉得你不能够再逃到一些情绪里面去，或者你就是要把那个痛苦承担下来，而且那是你应该承担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反向流行，我是青青子。
我是张婷。
我是月宫。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淑妍。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又迎来了一期编辑部的聊天播客，同样是我们四个人，然后同样是周五的一个晚上，当然话题是不同的。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没有社交媒体的人不伤心。具体来讲呢，我们就是想从个体的经验角度，然后去聊一聊各自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其实过去几年就是有关社交媒体批判的研究跟文章其实已经有了很多了嘛，然后但是回到个人经验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跟社交媒体的关系也并不都是非黑即白的。所以其实我们开头还是照例从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开始聊。我开播之前其实大概搜了一下，今年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年份，然后这年份跟社交媒体是有关的，是微信上线的第10个年头。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最开始先各自去分享一下我们最初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体验，也可以是一些感受吧。
嗯，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下自己用 QQ 空间的杀马特无知懵懂少女时代。就在上一期的脱口秀大会上，有一名我很喜欢的选手秋瑞就讲了他重新回忆自己 QQ 空间杀马特时代的段子。他因为讲这个段子被淘汰了，曾经的观众和导师喜欢他是因为他讲段子的时候非常狠，带着一点浓浓的恨意，但是他讲自己曾经的杀马特的年代的时候，他恨不起来，他会觉得那个杀马特的自己虽然不堪回首，虽然很幼稚，虽然很张狂，但是真的很可爱，他很喜欢曾经的那个小男孩。然后我其实非常喜欢他这段表演，也被他这一段表达给戳中了。因为即使我现在再也没有勇气去打开自己的 QQ 空间，去一条一条翻自己当时发表的幼稚的、无病呻吟的，然后带着那种青春疼痛文学感的动态，但我会觉得当时的我也是很可贵的、很可爱的，我不愿意把那样的一个自己抹除或者否定掉。我记得当时刚刚用 QQ 空间的时候，大家的热情都很高，然后有一次大概是初高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小学老师，然后我们拍的照片，所有人坐在那儿，有一刻钟全都在发 QQ 空间。我们小学班主任就很好奇说你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教会了他使用 QQ 空间的方法。几天之后我们都收到了一条 QQ 空间的提醒， 就是他把我们小学运动会的照片全放在了他的空间里，一个个艾特了我们，就全都是那种人黑瘦黑瘦的，笑的眼睛都看不见的，嘴巴都张到耳根的那种运动会的照片，但我会觉得真的很可贵。
嗯，对，说到那个 QQ 空间，就想起我是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开始用 QQ 的，然后那个时候 QQ 空间就是你 QQ 上可以点进去的唯一的几个图标之一吧，我记得大家会装饰大家的空间，然后比如说我暗恋哪个女生，然后我就肯定会踩人家的空间。我记得以前的确有一个 QQ 空间里面有一个叫访客记录的，
对啊，
对，比如说我暗恋这个女生，但我会很在意谁去踩了他的空间，因为踩的人多的就很有可能也是追求者之一。对，然后我就经常看，
我还会顺着那个访客记录一个个看谁看过他，猜测这些人跟他可能是什么关系。
对对对，就能摸出很多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访客记录，但是我又很想消除掉自己的访客记录，但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还消除不掉这个访客记录，但后面好像就可以消除掉，可以悄悄的去踩一踩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对，
我的使用感受就是经历了一个从热情到冷淡的变化吧，然后这个变化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就是可能十多年之前像 QQ 空间、人人网啊，然后微博啊、豆瓣这些东西就刚开始大面积使用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都很热情的沉迷过，然后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像现在就是都不太用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你会变得越来越意识得到这些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操控，就是它各种各样的去揣摩你的心理，想让你怎么样增加用户的粘性，怎么样增加互动，就它里面很多设置你可能越年纪大一点越能感受得清楚，就会觉得不想去玩它那个游戏，但是会去看，但是就玩的少了。刚才翻了一下我人人网，我没有翻到最后，但是翻到了大概十年之前，十多年前吧，几条，就一条是生活就是用漫长的无聊换一点点激动，然后还有
跟现在也很像啊，你现在感觉
还有一个什么，真希望这一切早早结束，甚至希望有个按钮一按下去啪我就80岁了，但是隐隐的又希望不要结束，都停在这儿，甚至80年以后过去我还是坐在图书馆的二楼浪费时间，就是发的都是这种，而且经常就是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比如说半夜睡不着12点1点忽然想到可能就发一条这种东西，但现在我觉得我不太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就会觉得就会有一种羞耻感，但你20岁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去抒发这种东西感到羞耻，但我像现在如果我还在社交媒体上抒发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羞耻。
我觉得是因为我也发了我微博最早的一条，我就发现特别可怕，我现在已经几乎应该不会说那样的话了，我当时说的一句话跟你刚才那个话如出
一辙。
对，当时发了一段叫做人不过是个比喻，就是我觉得这种话我应该现在根本就不会发，然后我就去追踪我微博的那个当时的一些发言，我觉得我最开始就是真的是那种疯狂艾特别人，就比如说我在武大定位某一个图书馆，然后疯狂艾特我当时的好朋友，我在这儿赶紧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现在微信的一个功能。
那天看他们考古微博最早诞生的时候，那些明星都在发什么，就很多类似青青子这种习惯，比如说那英可能就发就艾特谁谁，就是说你快来我注册了，然后他们互相就是一堆乱艾特，然后互相呼唤让大家都来微博。
对，会有一种希望全世界见证我们的友情，我们今天约饭了，我们今天约图书馆了，我要你们都知道，那种非常坦然的渴望关注的那种热切。
大概一年之后我就开始不在微博上发定位了，原因其实因为后来有了街旁，你们有用过街旁吗？
我知道但是我没用过，
就是它其实有点类似于 Pass 的前身，它就是一个完全是你足迹的一个定位的一个网站，就是你可以说你在哪儿，然后你不用说你 at 谁了，然后大家就能看到你在哪儿，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微博一类就是刚才说的各种定位，然后定位完了以后就是 add 各种朋友，还有一类其实就是发各种书摘，就是因为大学的时候不是会看很多书嘛，然后那些书就是会把什么心得啊就刚才很酸的那种话发在微博上，现在看上去都是黑历史。我昨天赶紧把它转成了私人微博，就是这些私人的那个特别可怕。
没有，我就想到可能大家当时都会发一些这样的一些所谓莫名其妙的句子，比如说我暗恋某个女生，然后她发了这样的句子，然后我就会当时就会百般揣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什么意思呢，然后是不是跟哪个男生又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揣测当时会，而且有些句子可能是来自于歌词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因此去顺藤摸瓜之类的。
感觉岳东当时就是一直、
小心思。
所以你暗恋了那个女生多少年，就感觉这女生一直
也可能不是同一个女生啊。
哦，不是同一个。
你看，
其实刚才那个岳东说的就是你，就是因为有了社交媒体，你其实拥有了那个人的一部分记忆。
而且他给青春增加了很多可以安放小心思的空间。
对。而且你们刚刚都说的是 QQ 空间嘛，可能就是我们出生的年代差了几年。反正我觉得就是我最开始对社交媒体的那个美好的印象就是在微博，因为就在微博上除了可以跟朋友胡扯瞎聊，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我在微博上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嘛。我昨天在想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隔100年之前，我就是那个加入了进步的左翼青年，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的确就是有很多就初代公共知识分子，比如说当时的刘瑜，他们也很喜欢在微博上发嘛。
可是刘瑜最早其实应该是在 BBS 上，但是
我
们都我
们
没有
经历过那个年代，
对，没有那种幸运经历那个年代。
我想起来有一个东西叫 MSN， 你们用过吗？
用过一丢丢，
我
应该是初中。
因为刚才岳东说很多喜欢发歌词里的句子，我忽然想起来，我很长一段时间那个 MSN 的签名都是陈奕迅，有首歌叫《最佳损友》，叫什么？生活都是被命运推着走，跟着生活流，就大概一句这样的意思。我现在一想就觉得，为什么我就你18、19岁、20岁的时候，你就整天发一些人生就是很悲苦啊，很无聊。
天哪，真的就是不能看，但是你一看，就是那些当时的感受都过来了。
对，同时有羞耻感，同时又有像舒言说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又很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挺可爱的，挺珍贵的。哦，秋瑞说的对吧？
对，
两种感觉都有。
对，我觉得是，就是一方面很中二，一方面你又觉得哇，那时候好像自己挺开心的，
就很天真。而且你得多信任这个世界，跟你社交媒体上那些人，你才会整天在上面发这些东西。
心动那样，
就
看那个刘恺威的样子，
对，
就大家都很袒露。
你得很信任你的看见这些文字。
可能当时确实那些网友或者会看到你这些文字的人也没有什么坏心思。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个时候的社交媒体就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不用实时在线，
对，你可以随时抽离出来，
就是随时退出，它其实有退出的那个时间。
或者是因为我们有学习，然后有住校，有其他的，反而互联网它是一个，你疲惫或者有情绪的时候可以逃离，然后躲藏在那里的空间，不像现在我们是被困在互联网里的。
对。那豆瓣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聊的，就是一个是 QQ 空间，一个是微博嘛。你们当时刚开始用豆瓣是什么时候？
刚刚那个有豆瓣的时候，我就经常去上去查资料，但我注册是08年，正式有了那个自己的 ID。我觉得豆瓣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很多，就觉得在上面还是能交到一些好朋友的。而且当时就有种感觉，就是跟在其他网站上认识的友邻啊不太一样，就是可以聊的相对
精神层面。
对，它不是声称是大家的精神角落嘛，豆瓣自己
对
就当时真的有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地方是我小小的一个精神角落。然后包括看了什么书啊，看了什么电影，还都挺喜欢去上面看大家的评论，跟大家讨论。
我可能感觉跟张婷不太一样，就是我会把豆瓣作为一个自己的自留地，我不想在上面交朋友，但我想在上面藏一些我的秘密和我的感受。当我使用豆瓣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很强的，外界会通过我所看的影视，我所看的书籍窥进我的内心的那种感受了，所以我 如果有豆瓣好友可以看到我哪一天什么时间看了哪本书哪部电影或者写下什么感受的话，我会觉得除非他是我非常信任的，否则我不想向他暴露我这么隐秘的精神世界。所以直到现在我的豆瓣账号知道的人都不超过十个。
其实我非常理解，我这样问也是因为我基本上不发什么东西，但我爱看别人发的东西，我也很害怕别人会知道我，比如说我的一些感想什么，所以我尽量我就直接就不发。
所以你的感想都发在哪里？
所以我就基本现在都不怎么发感想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
我现在也很少发。
我也
是。我现在想想就是，哎，挺怀念那个时候，很热切的在各种地方，只要能逮住谁跟他讨论一本书啊，一个电影，就是很想跟他讨论。就现在好像都没那个劲头了，嗯，不太发这些。
我现在都写在备忘录里。
嗯，
哦，就是自己看见就行。
而且我有一段时间豆瓣我用的挺密挺勤的，而且我会看了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就觉得啊很想赶快把它加上去，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现在就是看了书就是看电影好长时间也忘了，也有一大没一大的也加不全，就感觉好像没有一个社交网站目前是很觉得很需要一直在用的，好像没有。哎，
我用豆瓣其实也是大学，然后应该是一零年注册的吧。回看我以前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跟微博还挺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当时我就已经在管理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了？因为我在微博上都是那些就是傻不拉几的那些发言，要不就是酸不拉几。但是我觉得我在豆瓣上就是一个标准的那种
文艺青年。
我觉得可能是在豆瓣我学习做了文艺青年，就是那种你的音乐、你的电影、你对很多书的一些评判的一些标准，其实都是豆瓣就是培养起来的嘛。我记得我当时就特别喜欢标记豆瓣音乐，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豆列嘛，就是它会告诉你，比如说你听摇滚乐你一定要听这500张，其实现在的很多影单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最早的那种文艺的启蒙其实是在豆瓣上完成的。所以豆瓣对我来说的确我很少会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媒体，它的确更像一个精神的一个家园，但的确在上面也遇到了很多当时那个阶段很要好很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但我有一两个到现在还有联系的很好的女生朋友，哎，都是从豆瓣上认识的，其实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还会时不时的联系。而且文艺青年这个词是不是伴随着豆瓣这个群体开始的？我记得印象中有过好几轮围绕这个词的批判和反批判，就开始你才是文艺青年，你全家都是文艺青年，感觉这像是一个骂人的词。后来又对，后来又开始说世道变坏是从取笑文艺青年开始，就开始又为文艺青年证明，反正就是好几轮。
对，豆瓣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你其实可以建立自己的小组。就是我在豆瓣上见过一些私密的小组，然后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就给它设定了一个主题，就它有点像类似于我的一个日记本，就是我就可以在上面写，写完了以后别人也看不到，就是因为别人只能看到你的日记嘛。其实日记也可以上锁。
对，
我现在很多日记都是仅自己可见的豆瓣上。
我觉得豆瓣小组也真的是我的欢乐源泉，虽然我不会成为组员，但它真的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小组，会让你见识到世界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而且你的任何一个小兴趣小爱好都可以找到跟你有同样的人。它的存在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孤单。
可能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太一样，微博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生活上的记录，然后豆瓣可能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就是你精神或者文化消费上面的一个记录，包括它上面其实也可以马克那个什么舞台剧之类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当时它对我来说既是一个信息获取的平台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社交的平台。
我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很少发社交媒体的东西。
那你以前发？
我以前在刚用微信的时候还经常发朋友圈，基本上是去了哪里啊，然后有什么感想啊，上课骂哪个老师，之前老师讲不好啊什么，反正有什么就往上发，就是一天发3-4条那种，很多人他估计都把我屏蔽了，现在都没有拉出来。
就我现在
后面我就对，就什么都往朋友圈说。 后面我就家里人也越来越杂，越来越多，后来我就越来越少发。
嗯、对，而且就是不高兴分组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分组也很
好麻烦、
啊，对，好麻烦，
对，就干脆不发。我刚刚用微信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我会拍很多照片，然后发的还挺精美的，然后会发很多就是丰富多彩的朋友圈。
让我看看。
但当时。但我设了什么那个迷之什么三天可见、
迷之三天可见，我们应该在座的应该都是三天可见，
发不到。我当时发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用微信，可能也得十年之前了微信、
嗯、
对吧？然后我当时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我看他们的朋友圈都是密密麻麻全是转发文章、
哦、
而且转发语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转发一个什么东西，说要不就是不发，我当时就觉得很不理解嘛，一打开就是全都是转发的东西，而你没有任何自己的那个。但我现在就是觉得理解了，可能你就是没什么表达欲，懒得说什么就转发。
我也会认识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人，他们朋友圈，虽然不是仅三天可见，可以看到很久之前，可是只剩下一些没有语言的照片，然后他们可能发一些链接，两三天后自己删掉了。就是会定期清空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打扫自己的朋友圈，我觉得也挺难理解的。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虽然我仅三天可见，可是我发出来的东西当时都是真诚的，而且我不希望他们就此消失掉。
嗯，我朋友圈发的第一张是2013年11月2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微信
2013年，那你用的挺晚。
不是，
他现在可以按年份选那个。
可以选吗？因为微信我记得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朋友圈功能的。
嗯。
它是后来有一天才有朋友圈功能，然后它有朋友圈功能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然后2013年不就在美国嘛，然后我发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 Halloween 的时候跟一个小女孩的一个拍照，我可以给你们看，这是2013年的时候。
看看。
哦、
第一张就是跟一个小朋友。
哇，你那个时候好小姑娘。
对，所以我就刚翻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一开始就是翻不完，然后等到近几年一下子一年就翻完了，但是最开头的时候可能有这么多，这些都锁住了、
嗯、
特别特别多，这还挺神奇的。
就是分组太麻烦了，
对，
然后
就不想发了，是不是？
对对对、
哦、
有时候特别有趣的那个地方特别想发，就有一种冲动、
嗯、
但是后来想想忍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给别人点赞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是我不想干嘛。我就
会看，
就想看那个会的时候我刷一下朋友圈，还给
点赞狂魔。但我觉得越冬是对点赞
狂
魔，
你
基本上
你只是点赞狂魔，
就
是你坦白一下，
就是以没有，就是因为不用朋友圈嘛，那你唯一展现你在场的方式不就只有点赞了吗？
就是我觉得自己还蛮固执的一点是，我只会在一个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我好像没有精力同时运营自己在几个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或者说根据不同的社交媒体说不同的话，就我只能同时表露一个自己，然后有一个固定的表达场所。当然有的人也会把同样的话发到全媒体发布、
嗯、
那我也没有办法理解。我的表达是我希望只有一个自己在说话，然后在同一个平台用同样统一的心情的、
嗯、
我也是
就是比较对完整的做自己。对，我现在不用朋友圈了，我也不用豆瓣发东西，豆瓣完全变成了一个比较记录型的一个社交媒体。微博基本上也是潜水关注一些热搜，因为工作需要，然后平时也不太会发了。但是我最近就发现我还是比较开始恢复了，就有点像我们上回聊那个手机那一期我说的那样，我一直在坚持，我最近能电话不微信，能见面不线上，就是我就觉得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微信上你就是还是很难感受到对方很完整的一个情绪啊、
嗯、
状态啊。
其实我很害怕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格，就会觉得那我在这个平台上见到的你只是部分的你，你有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就是我可能在这方面有过情感创伤。
嗯、
所以我知道现在我也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刚刚翻了一下我朋友圈，我大概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好爱发自拍哦，就我现在都很少，我觉得爱自拍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现在都不拍了。
虽然我觉得发布社交媒体会让我们有更强的那种自我表现和强烈的那种自恋人格，但我有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个从外界迫使我们去珍视自己生活美好的一个点，就是可能我不会觉得今天在一个车顶上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咪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或者值得记忆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可以把它拍下来发朋友圈，这让我对人生的这一个时刻有了特殊的认识，然后当我不记得我见过这只可爱的小猫咪之后，再次看到我的社交媒体，回想起这个觉得还蛮有趣的时刻，可能也是事情曾经发生过并且给我带来过美好的一种证明。
我们不是刚聊到从最初使用到最近几年的使用的一个变化吗？其实这个变化细细就是分析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有不同层面的一些变化嘛，比如说平台上面的变化，然后你使用习惯上面的一个变化，然后也有包括我们自己就是观察到的一些社交媒体生态上面的一个变化嘛。
我觉得哪怕现在在同一个平台上，就同样我都是发朋友圈，可是遇到跟我吵架的人变多了，这也会让我在发表言论的时候更加小心，然后觉得自己会有一些惶恐，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遇来到别人的攻击或者是更可怕的举报。
哎，所以你遭受到的一些攻击，就比如说在朋友圈一般都是一些不熟的人是吗？就是
不是，
是熟的人。
怎么说熟，可能是认识很多年，我
那就是熟人吗？
对，就是认识很多年，我原来以为我还蛮了解他的性格的，但是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讨论过
这个
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认识，但他们突然跟我表现出强烈的观点不合。我曾经还会在朋友圈跟他们争论，就我写过的稿子我转发到朋友圈，我认为我已经在文章中用六七千字把我的观点阐释得很清楚，论据很充分了，但仍然会有人在下面反驳我的观点，或者是用一些比较攻击性的侮辱性的词汇。我一开始还会想去跟他们继续争论，然后甚至争到凌晨两三点，但我后来会意识到这是没有意义的，就会选择默默的让他们看不见我的朋友圈
消失。但我觉得这其实从侧面上来讲，舒颜的朋友圈是非常多元的。
真的，我的朋友圈就是能让人感受到世界的
层
次。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当时很生气的，就是我当时在看书很多年之前看那个渡边淳一的具体哪本书忘了，就是他写了一个观点，他说所谓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没经历过真正的高潮的女人，他这个观点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但你知道吗，就类似的观点就是女权主义者就是丑女人，这也
是对，就是这种又落后又觉得匪夷所思，就是为什么他还在说这种话，对，很傲慢。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原文拍下来，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下面就很多男性留言说很有道理啊，就
是你是在豆瓣上发的吗？
不是，当时朋友圈，那可能已经十年之前了，那个时候可能性别一直跟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对，但我记得就是前几年有一波人其实是从朋友圈隐退，然后就开始转战微博了嘛，对吧？所以在平台上面，比如说你们这十年吧，就是我们以微信上线十年为一个标志，就是这十年当中你们有印象深刻自己平台上面有做一些转换吗？
转换好像没有，因为
就一直都用那几个，
对，都是那些微信，主要是微信。当时的很多就因为舆论环境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也从微博上隐退，就是不也
对啊，
好多博主都那个各种炸的炸，
豆瓣也一样。
对，
这个就是
有些可能隐退到朋友圈，因为朋友圈相对比较小众一个小范围。
但我觉得有一个变化是小号越来越多，或者是哪怕就大家很担心自己消失，然后很多微信公众号会有说防失联防消失请关注小号，然后或者小号可能是比大号可能是功能上的不同，可能是风格上的不同，或者仅仅是更有安全性或者私密性，就是我觉得 有小号仿佛成了一个常态或者每个人都必备的状态。
嗯，我觉得一个是小号，还有个其实潜水，就是越冬那种，就是典型的那种潜水党。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今天都是一个潜水的一个状态，
看的很多，说的很少，
说的很少，
也差不多是我
们的状态，大家都知道这些原因。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
对，因为我一开始从事媒体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大二吧，我会当时写人物报道，我会翻遍他所有的社交媒体，包括豆瓣，包括微博，然后以及他的所有报道，我会讶异于互联网留下的记忆可以这么多，我可以这样的窥见一个人的生活，然后同时我把这种窥视反思在自己身上以后，我就会觉得极其恐慌，我很害怕被一个人这样的窥视，尤其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就可以这样了解我的内心，去揣摩我的想法，我会觉得有一些不寒而栗，所以我就在任何公开的平台上尽量不留下自己的痕迹。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挺乐于让别人看到就是你的状态，就是我们最开始聊的，就是你刚开始玩微博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就是你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想要表达，然后你发现就是你也很欢迎别人来看你的表达，就是当时内心是不太设防的。
但后来你曾经袒露表达的这些东西就可能成为别人攻击你的工具，
所以会有人会删那个以前发的东西，我就经常会删。就是有时候不仅是就是你发的时候没有感觉，看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候偶尔回去看，觉得自己当时怎么发这个东西，觉得当时自己很傻，或者
会有一种自我审查。
对，然后我就有种社交媒体洁癖吧，然后觉得这不合适，然后就删掉了，就经常会我很理解有些人会定期去删这些东西。对，这是很正常。
我好像从来没有删，但是我锁，就是或者就是，其实我觉得仅三天可见还挺好的，
对，它挺有安全感的，
就是很有安全感，但是也是就是相当于把别人往外推了一些嘛。
随着那个平台的消失，有很多社交媒体我之前用现在不用了，比较多的变化类型就是这种。比如说之前有那个开心网是吧，人人网。
开心网你都用过吗？
我用过。
开心网是干嘛的？
是吧？
就是开心网是干嘛的？
可以玩游戏。
真的吗？玩游戏还可以
种
菜
吗？
开心农场。
然后对，这个蛮古老的。
人人网我也玩过。
人人网
我赶上了它最后的辉煌的。
还有像青青子之前说那个 Pass， 这我也玩过。像这些它消失了。后来就不用，而且这又让我想起来，我曾经有过一个手机，我里面存了很多对我来说很宝贵的文字啊、资料啊、照片。但有一次就是在英国的时候，他那个路上，就突然有一个人抢劫，就直接把那个手机抢走了。然后那个手机当时好像我也没有用 iCloud 什么，反正都没有备份，然后那些东西就全部都没有了。我后来每次想到这些彻底消失的电子资料，都觉得还挺，可能是舍不得吧，因为它就是那些照片或那些什么没了就是没了。
的确是这样子。
还有我觉得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吧，就比如说朋友圈里有一些可能大一大二的就天天发朋友圈，我记得我能回想到我当年那个状态，但稍微年长一点的就越发越少，我觉得可能跟年纪
是有关系的。跟年纪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我有一个跟婷姐非常像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会觉得我发的东西对别人来说重要吗？就是为什么别人要来看我的朋友圈呢？就是我就觉得那我自己拍了就自己知道就行，自己记忆就行，为什么要占据别人的注意力呢？我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态，过量的自我表达我也会有一点点厌恶现在。
有时候会就我有些朋友发朋友圈太多了，有时候的确会对，我会对这种过量自我表达会怎么找老刷到是他，就什么一点点小事都要说，一定会心里会有一种。
我想到变老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残酷的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十八九二十岁的时候很抑郁很愁苦的时候，我就会习惯去表达，有时候找朋友倾诉，有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但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还是去表达那些痛苦，是一件会让我觉得很有自我羞耻感的事情。 所以即使我比如说我悲伤痛苦抑郁或什么，我20岁的时候可能我会整天说抑郁了，但如果你到30岁我如果总是还在那里这样说，我就会有一种很强的羞耻感。就是这个当然对自己其实不太友好，但是就是会有这种很强烈，就觉得我不能够总去表达这种痛苦了。
就是有那种你好像是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成年人，
对，好像
是
会情绪稳定，自己安抚自己。
就是当你成了一个大人之后，你就是觉得你不能够再逃到一些情绪里面去，或者你就是要把那个痛苦承担下来，而且那是你应该承担的。
可是我觉得当我发自己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抒发我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就是说出来这个行为就已经让我好很多了，就我把它编辑成文字，就是我在梳理自己的情绪。对，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对我来说还挺有用的，就可能因为我是外向型人格吧，就是有时候一方面这是对自己情绪的梳理，另一方面表达出来也是我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向我的朋友们求助，然后希望获得他们的力量，然后好像还挺有效的。
我的解决方式非常粗暴，非常资本主义，我把它付费。
资本主义，我会有一些逃避的一些方法，我就是比如说我就会看电影什么的，我基本上每一周我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是跟这个现实say goodbye 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不在这个现实生活里。
好像我觉得发社交媒体它也是我退一步的方式，就有的情感你是羞于直接向一些人表达的，
但是我光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比如说你刚跟他认识，你看他的朋友圈，你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人的。我觉得还是跟刚开始比如说我们聊到的那种你真的什么都表达，你做一个人在表达还是很不一样。因为朋友圈里面就是有一些你知道他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在转发了一些东西，或者是他发这个是告诉你说你看我的那个露营的生活方式多么的精致，对吧？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朋友圈里面他多多少少这10年是有那种人的在退场。
对，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戴着面具的嘛。我觉得真的我在朋友圈见到一个人他非常非常完整的时候其实是在半夜，就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半夜你看朋友圈，
就跟网易云一样。
对，我有一些大学同学他们白天从来不发朋友圈，一到半夜3点他们就会在朋友圈里面说一些非常情绪化的东西，然后说一小时后删，睡醒删，
就是他们只允许自己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情绪存在一小段时间，而且还是没有人看到，
好心疼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说明其实他们是有情绪表达
的
需要的。
那我以前发过这样的，就睡醒删，
是
吗？
越冬场去像是这样的。
也是有清理的洁癖吧，因为我觉得我睡醒之后第二天
就理智恢复了清醒。
对，我觉得会，尤其是那种非常情绪化的话，但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处在一个你需要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就觉得好像今天大家都很需要社交媒体，很大一个点就是其实是需要这些树洞。
所以你们会有小号吗？
我小号，
微博小号。
我没有微博小号，微博大号都就是已经不太用了，废弃了。就平时就是拿那个账号来关注一下一些工作。
但其实说起来，微博是我目前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是吗？
因为微博像一个树洞，因为微博都是一些大学同学，其实已经不太生活里联系了。就是如果想说一些树洞类型的话，其实微博反而可以。豆瓣反而不行。
对，我们好像都需要这样的自留地。
我们刚好就是也可以就着这个话题聊一聊，比如说因为社交媒体发展的这10几年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非常标志性的一些大事件嘛，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或者是类似于像知乎的衰落啊，这种快手抖音的崛起啊，它其实都是一些就是生态的一个变化。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我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微博的几起几落吧，就是从它刚诞生的时候应该是很热乎过一阵的，就觉得微博有了是它导致了博客，或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博客的消亡什么的，就是它就开始形成很大的声势，就是谁想发声啊什么都会在微博上，就形成了很大的号召力。那后来 又有一段时间，很多大 V 啊，很多什么意见领袖都走了，都消失了，平台又比较衰落，现在又热闹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各种明星八卦热搜，
哦、
因为
变成了娱乐的软件。
对，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明星的热搜，什么明星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其实一般引爆。都不是在微信啊什么，都是在微博。
嗯、
对，他好像有了这个阵地之后，那个微博又还可以。
因为他的，我觉得微博用户量很大。然后比如说一个鹅主发酵出来的东西，然后马上微博上一炸，
就是
一
个搬运，
对
对
对，
全部马上
微博就
炸
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微博就是它能再起来，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明星娱乐产业有关。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们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对，
就是它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公关的成分啊，卖热搜啊，或者营销号啊，或者之类的。
就比如说现在明星的很多瓜，大家也都是看个热闹，后来大家就会说，谁认真谁就输了，可能人家就是故意要炒作或者要怎么样。现在的社交媒体经常让人有这种感觉，就是谁在上面用真心，谁在上面特别认真。如果你竟然还想在社交媒体上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你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他好像要把你一切很有血有肉很人性化的东西都收编掉，如果你拒绝这样的话，就感觉你那些有血有肉的东西都很傻或者是很冗余的。
不仅仅是微博，其实我觉得全球性的社交媒体上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像崔雪莉的那个事件其实就是这样嘛。
是，
那他在 Instagram 上面发一些他就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做自己的一些照片，结果就经受了很大的网暴。
当时就是都在网暴他，但他一去世，大家就都觉得非常的怀念他，因为觉得他那些行为啊，就觉得那如果网民都是这样，那当时网暴他的又是谁呢？就
很，
是啊，他的心里很奇怪。对，
但是其实如果回想明星在2011-2012年，就是他们当时刚用微博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当时的那个娱乐行业，就是人们对明星的期待或者明星的那个生态也在发生一个变化。我记得就是我之前看八组，有人就说，如果你去看过早年张若昀的那个微博，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男青年，然后他也会发表一些就是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但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你就是越来越难看到这种真实的，就是明星在他那个就是所谓的人设背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是很难看见了。
就我们只会看到人设的倒塌，就真的只
是
人设。
对，、就
是、对。
所以如果现在偶尔有几个明星他的那个把微博当朋友圈用，就会很拉好感。
对，
当然反过来这本身有可能也是一种人设，就是
对
他的人设是把微博当朋友圈，
你没有办法去深究他的动机的。
对，
全都变成运营。
对，就而且
逻辑，
就是流量嘛。
对，
这种商业逻辑就是他的力量太无孔不入了。
是，
可是确实是，如果有这样的明星，然后他非常的放飞自我，他非常的表露情感，反而有人会说他没有好好请公关啊，然后说他不懂情商，不尊重什么品牌方之类的，就不负责任。就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众口难调的，你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然后你也无法迎合所有人。
从明星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团队到他们的受众粉丝，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明星本身就是个产品，
对，
就是个商品。
对，
如果说往前10年20年，可能他们自己还不一定有这种明确的意识，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他们都会认同说，我这个符号被打造出来之后，我这个 IP 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个商品。
我觉得就是早些年当刚开始明星有人设的时候，还是类似于他偶尔发了一个东西，发现粉丝很喜欢，然后他慢慢开始立那个人设。现在就是粉丝可能首先说我喜欢这个 idol 的什么点，然后经纪公司就会围绕这个点来塑造人设。
对，
就是
现在很多粉丝就是包括那个创造营啊什么，就是他通过粉丝打榜什么，然后来决定这个团要不要诞生，就是粉丝是越来越参与到这个明星制造产业里面去。
就我会 觉得很恐怖，很恐怖的是有的明星的下面粉丝会留言说啊，你这个妆容不好看，你应该画怎么样的妆容，你这个品牌方不好，你应该选择怎样的品牌方之类的。就以前我们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他人的喜悦，他人的生活，而现在就是啊，是想通过社交媒体控制他人。就包括我觉得一些网友的谩骂也好，一些评论都是想侵入他人生活的。
嗯，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有正当性的，就是比如说明星出了什么事儿，或者他们去八卦，那我看到的很多俄族里面的言论就会说，那他们就是靠这个赚钱，或者是他们拿了代言费的，他们就要为这个负责，或者是
也都是资本的，
对，其实都是资本的，就觉得花了钱就是正义的。
不仅是针对明星，就是普通人的正常发言也会遭到条条框框的审视，就有个词是道德警察嘛，就非常多的网友就把自己当做一种道德警察，用自己未必正确的三观去绑架你或者去 judge 你。
这种资本逻辑其实无处不在，包括那个外卖，比如说外卖小哥他稍微晚了一点，
对，
就是很多人会非常暴躁，他的逻辑就是觉得我花了
钱
的，我花了钱的，你为什么这个服务你还要晚，我给你配送费的，
对，
他就觉得我花了钱怎么样都是应该要求你的，就这个逻辑是很残酷的。
对，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那个明星，我就想起就是我看微博十二年那篇文章里面，他就有一段说2011-2012年的时候有粉丝给某位明星留言说你在这个剧里面的演技不太好，结果那个明星还会私信回他跟他去讨论演技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其实也不仅仅是那个行为，而是整个氛围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对，而且现在就是大家动不动会把聊天记录全截出来，所以导致就你聊天啊什么都很小心的。对，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它也有一点，今天我们刷社交媒体，就是它其实对观看者和被观看者来说都是劳动，对吧？
是的，是的，
因为你的那个观
看
也是一种流量，对吧？你的流量又转化成它的其中资本累积的一环嘛。我其实还是很喜欢玩快手的，就快手之前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像我2011-2012年开始玩微博时候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里面的人都是我生活当中可能不太能够遇到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开直播就是在那儿跟你唠家常，就可能就是一个胡同里面的一个邻居大爷跟你唠家常，但你也会发现说随着他们粉丝越来越多，他们就慢慢又变成了带货主播，然后有时候我还是很怀念比如说在直播间跟他
网红的镜头是
带货，对，就跟他唠唠嗑。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湖南农村妇女的一个账号叫做沉默在农村，怎么感觉在帮他带号，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就他经常就是晚上开直播然后跟人唠家常，就觉得说很像一个朋友坐在你的就是前面然后跟你在聊天，什么时候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他聊着聊着忽然说小红心飘一下，就是麻烦大家小红心飘一下，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其实没有
在为他打工是吗？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你看我跟你聊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就点一颗免费的红心呢，你就点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就是我自作多情了，
他需要流量
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年大妈会被贾静东所骗，
是
啊，他们那么多就贾静东的视频明明是群体发放的，但你觉得他在对你一个人倾诉，
对，但其实你不知道你在给他贡献流量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一开始就是快手刚起来的时候他是真的就是跟你唠家常，然后也不是为了真的带货，而是说你看我们家这个地方的橘子特别好吃，他吃着吃着然后底下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这种观看者他就觉得哇好好吃你卖不卖，就是有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倒逼他们成为那个带货，
就最开始可能他也没有想怎么商业化，但最后就是很奇怪，
有钱谁不愿意挣呢，他们
就是很奇怪又很统一，但是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汇入商业化的大潮。
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的确也致富了嘛，就是我快手关注的几个主播基本上三四年以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说3年以后成为贵州第一电商。
我关注了一个河南的大姐就是做菜的，她 也是，我是眼看着从我关注他到他后来买房买车，
对，
然后换大房子上什么，
对，但是你又会发现说他们的生活其实真的有变好吗？我觉得物质上肯定变好，但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生活在直播间里的，为了保持那个流量，你就是需要一天直播几场，然后直播多少小时，你要收获多少红心，要有多少人给你礼物，然后你一天要发布多少条视频，它其实是有规则算法，然后你其实就是在随着那个规则跟算法去生活，你并不是真的在生活。然后我那天看就是那个主播说那个小红心飘一飘的时候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今天都真的是主动进入那个楚门的世界。而且最搞笑的是就是他的主页上面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快手不倒陪你到老，
可能他们自己也会意识得到，比如说他们也是被算法或者什么推着走，但是就是架不住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李佳琦很辛苦，薇娅很辛苦，但如果比如说你让问很多人说，如果让你这么辛苦但你一年可以挣几十亿，很多人也会很愿意的。就是背后它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资本和社交媒体这种商业化，它的巨大的力量就在于它背后就是有那么多人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是你即使知道它的运作机制和陷阱也没有用，
就他自愿让你进入楚门的世界。
对，他就是岳东不是前两天做了那个就是那个摘编嘛，就是那个新哲人谁吃掉了你的脑子，我就觉得里面那个人说的还挺好的，他就说今天就是整一个数字环境，就是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什么软件啦、数据库啦、大数据算法，它其实都是生于数字世界，是那边的本地居民，然后我们其实是被迫进入到这个数字环境里面的一个潜水者，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其实是就是人类应该是这个新环境当中的一个客人，但是这些数字世界，这些数字的基建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包括我们对现实进行概念化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自我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所以它基本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一个方式。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婷姐说的那种，它就是有那么多的诱惑，我有时候就觉得数字世界的每一条新闻都在求着你看看我，就是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机制占据你的注意力，这个时候人应该怎么办？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解法，
就是注意力经济嘛。我觉得所有的社交软件都是一开始可能没有商业进驻的时候都是很真诚的，
对，
然后等可能聚集起来那就有利可图的时候都会变成这些。
对，但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部分，那另一部分就比如说像新哲人里面，他其实是觉得他整体上已经去改变了人了，对吧，就是所谓的又回到那个技术的那个哲学里面，就是后人类，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自身跟环境之间的那个互动，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栖居的一个环境，然后又因为技术它其实改变的东西，它为什么跟比如说一个冰箱的那种发明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基于现实环境在创造一个世界，然后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今天的确是生活在数字世界里的，你敢说你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吗？
那你们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你们对什么是人的判断吗？人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比如说情感、脆弱感，或者是就是所谓非常人性的那些东西，你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社交媒体或者是技术有可能会将这一部分异化，但如果它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可能人就是会变一个样子，你可能就不会那么脆弱，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然后你变得更高效。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人可能就是变了，他就是变了一个新的东西，但他也是人，那你会觉得很可惜，或者你觉得不能那样吗？
我觉得真的会很可惜，就是我觉得我们沉迷数字世界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它其实是丧失了想象力。我觉得就是因为数字世界，一方面你觉得你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世界，但你其实就是丧失了一种就是精神世界的想象力，因为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数字世界里了。
可是想象力这个东西会不会也可以被 AI 取代呢？
你觉得可以吗？
你给它输入大量的数据，人的想象力运作的方式，说不定 AI 也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就是、
我觉得 AI 可能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人的想象力可能有情感的那部分，但你也很难说。
而且我觉得想象力不是目的，它是一个过程，发现未知的时候，打开自己的时候，去发散，有新想法的时候，那个过程是快乐的，而不是说它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才是重
要
的。对，
对，那个打开的过程其实是挺美妙的嘛，就是跟比如说社交媒体在制造大量的群体性孤独是一样的嘛。
嗯，
就是你它其实是在转变你对跟你交互或者跟你互动那个人的期待，你其实是知道说你对他有所期待，但是你也知道他达不成那个期待，所以你们俩的关系是很难变得非常的深刻的。因为就是我觉得真实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会有一些痛苦，然后有一些矛盾，我觉得那个才是真实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嘛。
嗯，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过量繁杂信息剥夺人类面对空白时的想象力。我会想到最近就是小朋友们他们不是课后不让补课了吗，然后也不让玩手机游戏了，那他们空出来的时间干嘛呢？就很多家长会烦恼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小时候那么多的课后时间是干嘛的，它是不需要提前规划或者你去思考自己可以干什么，而是一种自发的天然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有事情可以做的那种社交或者玩乐是天性，而不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去计划去习得我有空余时间可以干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想象力被剥夺后的结果。
嗯，而且婷姐你不是写无聊的时候不是对吧，里面其实是说无聊可以催生出那种创造力，其实创造力本质上就是一种想象力和行动力嘛。
嗯，
就是想到一个词，就是最近很火叫元宇宙嘛。
嗯，
其实这不是什么很高深的东西，就是像头号玩家里面那样的那个绿洲世界就是一个元宇宙。
嗯，
就是你在里面可以干类似我们工作，我们录播课，我们所有东西全都可以在线上某个化身，甚至娱乐所有都在里面。
嗯，
但我觉得这就是另一个进一步去，就资本进一步去抢占你的时间，因为人一天就24小时，8小时睡觉，8小时工作，现在每个人可能都有剩下的8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
刷手机，
都在对线上时间里。他们发现这个已经就你只占你的娱乐时间，已经资本发现已经到顶了，要内卷，非常内卷，那怎么办？那就打起了工作的8小时主义，我们能不能让所有人把都在线上，在这个元宇宙里面，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开会，无论你住在哪里，我们都线上一个化身，里面开会工作，就是写 PPT， 对，把这8小时也占掉，这是不是数字经济又一个另一个增长点？
我觉得很有
可
能发生，
就是只需要生活在屏幕后面。
我们难道不就是在线上工作吗？现在，
嗯，是。
就我们这个工种，
虽然
我们录播课现在还是众生相聚的，我觉得录播课对我来说最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就是真的可以几个人坐下来聊一聊。
嗯，
所以感觉就假如是真的这样的话，就我感觉真的就现实世界真的是一片荒漠，那种像黑客帝国里面
对
现实一片荒漠，甚至睡觉也在虚拟世界睡觉好了，就大家就人间机人脑一连，
你也不需要亲密伴侣了对吧，你对另一半所有的期待都可以化
身。又想到那个美丽新世界了，连繁殖
都
可以被技术解决。
对，
我觉得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在求你花你的时间去看我的吧，所以你的时间实际上越来越珍惜，
对，
越来越稀有的。
但同时你的时间越来越不属于你自己嘛，至少不真正属于你自己嘛。
嗯
嗯，我们刚刚聊了就可能是要媒体这10年间，我们其实没有特别比如说科学或者是真的去做大量的一些理论啊这些分析，但就是从我们个人非常分散的一些经验里面去看它的那个变化嘛。那对我们个体而言，你们觉得就是理想的社交媒体它存在吗？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承认说，就是社交媒体的出现的确扩展了我们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池子嘛，然后它也曾经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一些连接嘛，只不过今天维系这些美好连接的一些基础设施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可以开开脑洞嘛，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社交媒体，它应该有哪些功能，或者是你们有用过一些觉得还不错的社交媒体吗？
我觉得以前的豆瓣就挺好的，就是一个以兴趣小组为中心的一个社交软件，我觉得就挺好的。
嗯，
现在豆瓣可能就开始商业化。
嗯，
而且我理想的社交媒体一定要与工作相剥离，在上面不讨论任何工作，不传达任何工作任务。 不需要在上面找选题。
现在观点太多，遍地都是观点，遍地都是过量的自我表达，但其实你仔细去看，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可能每个人都想争取自己的15分钟，但你仔细去看，我会觉得里面能给人提供新鲜的启发的，或者觉得诶有点意思的东西，就是所谓好更好的内容吧，其实还是不多，或者是有那个需求的。那我觉得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或者越来越多这种知识付费内容的这种，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我会觉得所谓的圈层或者门槛也是有必要的，就是有一个比如说邀请码制度，或者付费制度，或者 B 站那样的答题大会员制度，就是至少可以保证你这个圈子是安全的，是舒适的，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对，但这个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你就是其实是还是丧失了对就是现实或者是世界的一个理解。因为我觉得互联网也好，比如说社交媒体也好，我觉得去中心化还是它挺重要的一个点吧。我一直觉得吵架这件事情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其实我觉得 Clubhouse 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其实它里面也会有吵架，你有观点之间的争锋嘛，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因为你们是语音的一种交流方式，
是
多少是一个整全
的，
整全你能感受到那个人的情绪。
我最愉快的几次使用都是就是里面有很多读书群组，然后你就开一个房间说我们今天共同读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个书好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进来，因为我开过这个房间，然后当时就来了很多人，然后大家就一起讨论，就把存在主义的前前后后各种就是聊得很有启发，还有类似的几次经验，就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经验的。
我觉得播客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社交媒体，虽然其实我觉得可能听反向流行的朋友们都会发现我们四个都没有就是主播的那个页面，
个人账号的认证。
其实我们有个人账号，我曾经还留言过，但是
我不太好意思让大家发现我的个人账号，
对，我也是，
请朋友们见谅。
但是大家其实每一条留言我们都会看，
我们会看到，
所以我们就是遥远的做朋友吧，通过播客。那我们这期就这样，
好的，
拜
拜。
拜
拜。